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4月27号到5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印尼皇冠学院150名师生学练法轮功，作者印尼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29号上午，印尼巴淡岛著名中学国家皇冠学院的150名师生，在数十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带领指导下，在校广场前集体晨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参加集体晨练，师生们都各有美好感受。学校校长恩坚苏黑丁先生体验到大法的神奇，他说刚开始练法轮大法2套功法法轮装法时感到头晕目眩，但很快的他的身体就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副校长安东尼先生说，我的肩膀有点僵硬，全身出了很多汗，但此后我的身体感到轻松舒适，练功音乐对助我集中注意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5岁的计算机科学教师罗纳德·埃芬迪说，练功后整个身体感觉好多了，头脑开放，并感到小腹部位有东西在旋转。16岁就读会计专业的11年级学生拉赫·马萨里塔说，舒缓的音乐让他感到平和。就读办公室管理专业的11年级学生萨拉斯宾蒂告诉大法学员，他已经加入了练功点练功好几次了，大法修炼启迪了他的智慧，让他变得善良，更乐于助人。他的朋友劳伦斯说，他有兴趣了解法轮大法，因为他觉得法轮大法能带来内心的平静与祥和。29岁的会计老师艾尼斯玛女士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可以提升人的专注水平、耐心和智慧。她表示她有兴趣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在此次活动中，学员们还向师生们讲述了在中国大陆持续了17年仍在继续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包括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明白了真相的师生们踊跃在声援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
瑞典国会议员用立法制止非法器官交易。2016年4月26日下午1点，国际获奖纪录片《活摘》在瑞典国会放映。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莫伯格安排并主持了这次电影放映会及研讨会。瑞典国会议员、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瑞典法轮功学员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在影片放映后的研讨会上，国会议员们交流讨论了如何制止在中国大陆持续多年的非法器官交易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在研讨会上介绍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例如在欧洲国家中，西班牙已经率先立法并从2010年起实施禁止本国公民接受已知是非法的器官移植或推广非法器官移植，犯罪者可被判处3到12年的监禁。从那以后，西班牙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人数急剧下降，现在基本没有了。瑞典议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认为也应该在瑞典推动像西班牙那样的立法。在研讨会交流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代表向瑞典国会递交了来自瑞典各界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呼吁制止迫害、制止活摘器官罪恶的52000多份签名。
福州市长褒奖法轮功，宣布法轮大法日。继塞巴斯申和奥兰多之后，本周一4月25日，法轮大法在佛州又获得冬季元氏的褒奖。当日下午3点半，冬季公园市市长斯蒂夫·利里在市政厅的议会大厅内宣读了对法轮大法的褒奖，并指定2016年5月7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以下是冬季公园市对法轮大法的褒奖状一文。鉴于法轮大法最早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鉴于 法轮大法对改善人们的身心健康所显示出的显著成效，以及对各阶层遵循其原则的人们所带来的福祉。鉴于法轮大法通过传统的中国修炼系统强调和谐融洽，在精神、道德和身体各方面对人们产生的改善作用，并获得全世界的认可，收到数千褒奖。鉴于法轮大法因其对身心健康的显著改善而在114个国家广为传播，并已有超过一亿的修炼者。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所表现出来的大善大忍精神对全世界人民的影响，因此现在我史蒂夫·利里以佛罗里达州冬季公园市市长的名义特此宣布，2016年5月7日为冬季公园市的法轮大法日，并倡议所有市民都遵循李洪志先生所教导的真善忍原则。特此证明，我本人于2016年3月31日亲自签署并在此褒奖状上加盖佛罗里达州冬季公园市印章，市长签名，市长史蒂夫·利里。
政见新闻，纪录片《活斋》震惊爱德蒙顿观众，作者加拿大爱德蒙顿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底，加拿大爱德蒙顿市举行了两场揭露中共非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纪录片《活斋》的放映会及座谈会。第一场于2016年4月28号晚6点在阿伯特大学 TELUS 中心剧院上映，由阿伯特大学 John Dossetter 健康伦理中心与爱德蒙顿法轮大法协会联合举办，100多名观众包括医学院教授、学生和各界民众等参加。第二场于4月30号下午4点15分在都市剧院上映，由都市剧院 John Dossetter 健康伦理中心及爱德蒙顿法轮大法协会共同举办，近300人前来参加。此次活斋纪录片的放映在爱德蒙顿引起了很大反响。据当地法轮大法协会黄女士介绍，影片放映前一个多月，都市剧院 John Dossetter 健康伦理中心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内部电邮群、社交媒体上广而告之，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张贴海报、征集签名、发放单张，在当地主流媒体和大纪元报纸上做广告。此外，环球电视和 CBC 电台在早间新闻中对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进行了相关采访，引起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
讲述被掩盖的真实，华语影片《血刃》获加百利奖。一部通过真人真事改编的华语悬疑片《血刃》荣获第51届加百利奖。该片导演李云祥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更多人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和真相。刚刚获得2016年加百利奖的华语影片《血刃》讲述的是一位西方网络专家在中国参与建设用于监视和封锁网络的金盾工程时突发心脏衰竭，被送进手术室做紧急心脏移植。而当他一步步发现自己心脏来源后，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一位因为信仰深陷牢狱的年轻母亲的故事。导演李云祥表示，《血刃》这部影片充满了真实的力量，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该片了解到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血刃导演李云祥说，从金盾工程到它的作用，甚至还到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强制摘取器官的这个事情。该片于2015年底正式制作完成，李云祥坦言，在这期间整个团队面临了各种困难和压力。血刃导演李云祥说，希望能够把他们没能够表达出来的心声通过电影讲述出来，这应该是最大的责任，也是我们感到很难的地方。我们能够面临这些所谓风险也好、压力也好，跟真正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就在危险生死之间的那些民众来讲，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也成为我们的一种动力。他透露，影片《血刃》在棕榈滩国际电影节的展出感动了不少华人观众。《血刃》导演李云祥说，这个故事背后真实的力量
他们最后所凝聚的很多人的信念、意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都应该是感动他们的原因所在。他希望做出更多像加百利奖提到的，能够真正提升人性价值、展现人类尊严和生命意义的作品。学任导演李云翔说，这里有太多的故事没有讲出来，这里有太多的故事应该让这个世界知道，应该让历史知道，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下去。
澳洲布里斯本集会声援中共民众三退。在法轮功425和平上访17周年之际，继4月23日在布里斯本广场举办纪念425讲真相烛光守夜等活动之后，2016年4月30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华人聚集地新力班举办活动，声援2亿3000万中国大陆同胞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同时向市民发放资料，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劝华人顺天意三退保平安。新力班距布里斯本市中心约15公里，是布里斯本主要的华人聚居区和购物中心，人流量很大。当天是周六，行人更是熙熙攘攘，法轮功学员们在路边拉开横幅，举起砧板，发放资料，讲述真相。不少行人驻足停留，接受资料，了解详情。一些华人还欣然三退，有的市民拍照留念，有的向学员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还有的打开车窗，冲路边拉横幅的学员喊：你们干得好，中国共产党必亡。
辽宁省朝阳市各乡镇6955人签名举报江泽民。自2015年5月兴起控告江泽民大潮以来，已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实名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了起诉江泽民的诉状。当人们了解到江泽民迫害好人所犯下的罪恶，迄今已有普通百姓6955人在举报元凶江泽民的联名状上签名，大家希望早日将这个祸国殃民的人间败类绳之以法。参与举报元凶江泽民的民众认为，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很好，教人向善做好人，而共产党一贯以谎言欺骗民众，民众怨声载道，贪官遍地，强征老百姓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谋取暴利，断了老百姓的种地权，逼得农民没了生路，到处打工，一年下来拿不回多少钱来，老百姓什么说话权也没有，太苦了。下面是我们在征签过程中收集到的民众反馈。一位先生说，江泽民执政期间没干好事，培养了一批贪官，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执政时各种灾难不断，偷抢骗乱象丛生，法轮功好，法轮功才能让人做好人，法轮功才是真正的在救人。我同意起诉江泽民，盼望你们早日把江泽民绳之以法。一位村官说，听说你们在征签起诉江泽民，好啊，大快人心，把我们全家人都写上签名诉江，然后高喊法轮大法好。一位女士说，江泽民罪该万死，早就应该把他抓起来，我们全家都告他，儿子媳妇儿都写上告他，还老百姓公道。
烂漫春光散如烟，作者子弟。晨光熹微之中，一抹若有若无的绿，原来是春草，几朵不知名的野花，比夜晚最小的星星还要小，正随着风颤动着点点的身影。春天就这样悄悄来了。二月清寒，渐渐风，仿佛昨夜把柳树采出了新叶，新生的叶芽像小婴儿一般软嫩，柳色如烟如脂，不知几时已是春色绮丽。那粉白青紫的苹果花、梨花、樱花、玉兰花，像大写异化一般正开得快意，明艳艳的黄迎春已完全过了花期， 来去匆匆，阵阵芳香弥漫，校园的紫丁香早已开了，高大的梧桐挂满大朵大朵的紫冠，然而几天的春风，浓浓的花香便被吹走，初夏的蔷薇开了，玫瑰正孕育着花苞，转眼之间初春竟已去了，都已是暮春了，没想到一个季节的轮回这样快。家人对我感叹，对呀，难怪古人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呢。每种花有自己的花期，它们的开谢提醒着人们时间已进入哪一个阶段。大自然的各种植物花草不仅守时，而且彼此配合，默契有序，花开花落，人生变幻，年年朝朝知为谁。暮春的一个傍晚，家人和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片靠近铁路的树林，我们不由从树林里走了进去，好像忽然到了一片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数不清的花都在盛开，碧空之下是一片片灿然的云霞，微风漫卷，花瓣静静地随风而落，连小鸟的叫声都显得那么清亮悠远。我们坐在一个小亭里，远山夕阳渐落，红红的大太阳显得格外圆满。我默不出声，家人说，一会儿你就看见时间走得多快，时间多神秘。以前曾有一个人在山上走着走着，忽然发现眼前村色奇艳，一棵大树下有两位老者在下棋，他走过去看入迷了，看着看着树上的叶子就会落下来一阵，后来他忽然想起应该回家了，可等他回到村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家，而且他谁也不认识。他万分疑惑地问别人，他的父亲叫某某，现在哪里？人家告诉他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好几十年已经过去，他的家人也早已死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遇上了神仙，那棵大树的叶子落下一阵，人间就已过去了一年。原来人生在世究竟还是如同一场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人的聚散离合，恩怨情仇，看似那样真实，却原来那样虚幻。家人又说，我们是神州，这样的记载多得俯拾皆是，提醒人们真的有神存在，也是有这么个人。上山时无意中走到一个美妙的地方，他流连忘返，等他回家后100年都过去了。他问别人某某在哪里，人家告诉他某某一心修道，多少年前就在一个石台上飞升成仙了，现在村里还有那个升仙台呢。后来这个人不再留恋尘世，入山修道，最后也修成了神仙，似是转瞬又仿佛许久，夕阳已变成西山凹处的一个亮点，片片花瓣飘洒，忽然连那个亮点也没了，红红圆圆的夕阳消失了，四周一片空寂，月亮出来了，月色淡淡的，像一朵浸在水中的白色玉兰花，此时各种粉紫青红的花交织成一片越来越模糊的云，烂漫春光已化作一片云烟，迷迷茫茫，如同梦幻般袅袅远去消散，就算最美的也很快便消失，正如青春容易老去。然而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在人世间转瞬即逝的时间里，人们却已经历艰难坎坷，悲欢离合，人生来世究竟为什么活着呢？我想起法轮大法著作中有一部诗词，其中有一首诗明确给人指点迷津，道破了天机， 诗中写道：生活为何这么累？人生在世为了谁？恩怨情仇烟云过，醒后方知戏中悲。金钱名利带不走，奋斗一生都是赔。人生来世未等法，善者回天把家归。轮回辗转千百年，来世就为这一回。红银寺，来世就为这一回。
修好自己，去除魔性，善待众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看到今天交流的题目，我就想起在大陆的一件事，到现在也不时的让我想起，警醒自己说话时的语气要善。那时我和另一个同修在资料点做真相资料，一天又来一个年轻的同修，20多岁，是一个大学生，远警要抓他，他就逃出来了，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租的房子在种菜的大棚旁边，房子很简陋，冬天又很冷，屋里的墙上有厚厚的一层霜，每天中午都得用拖布擦一遍。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学法，在一次学法时，这位年轻的同修有很多字读错，添字或丢字，我给他纠正错字时他就哭了。我心里想，读错字怎么还哭呢？另一个同修一直哄他，我当时还想，这个同修为什么老是顺着他说话。第二天另一个同修和我说，读法时你纠正错字没有错，但是你说话的语气太硬不善，他还是个孩子，家庭条件又好，没有受过这种苦，在这里我们要体谅他。同修的一番话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给同修造成了伤害，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同修的不容易呢？这么年轻就流离失所，现在的孩子在父母面前都是娇生惯养的，既然我们能在一起就是缘分，也应该照应他才是。看到同修顺着他说话时心里不舒服，那不是妒忌心吗？师父在《金济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怎么还能这样对待同修呢？修炼人连这点善心都没有，那不就是魔性吗？怎么对得起师父呢？我们修炼真善人，对谁都得好，为什么不能善待同修呢？我真的很后悔，并向这个同修道歉说，自己的语气太强势不善，请他谅解。还有一次被非法绑架时，一个远警比较邪恶，张嘴就骂，伸手就打，我就对他产生恨意。在看守所里，我的身体出现高烧，他们就把我送进医院，手铐脚镣都戴上，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给同屋的人讲真相。远警不让我说话，护士给我输液，我就拔针。一个远警说，我们给你治病你还不配合，我就大声揭露他们说，本来我就没有病，是你们给我打伤的，这哪里是为我好啊，哪有戴手铐和脚镣看病的。我让房间里的人看，远景非常害怕。想到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就给我转到另一家部队医院，单独住在一个房间，每天都有一两个远景看我，还找一个女的护理，每天都有医生护士。其他房间的人进来看，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给我下胃管时把我嗓子插破了，说话很吃力。一天早上一个护士进来，我说记住，我还没说完，在一边的远景就说，法轮大法好，你别说了，嗓子都哑了还讲啥呀，我替你说吧。我说谢谢。这个远景比较善良，明白真相。另外一个远景就比较恶，整天脸没有笑容，好像谁都对不起他，看谁都不顺眼，特别是大法弟子，整天骂骂咧咧的，给他讲真相也不听。 一天他也在我对面床上打点滴，我也不理他，听他们说是得脑血栓了。我心想整天迫害大法弟子是遭恶报了，我就把头蒙上被罚。又换了一个女的来护理我，进来就说一定要善，我还以为她是大法弟子呢，后来才知道她是信基督教的，就知道是师父借助她的嘴来点化我，也想到师父在《浅说善》里讲，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神宇宙特性，选自《经济要旨》。我要善待所有的众生，远景也是众生，只是工作不同而已，他是被操控的时候不明真相才这样做的，其实他们也是很可怜。想到这儿我就坐起来了，很关心地问他怎么了，他说都是你们给气的得病了。我就笑着对他说，对不起，我之前对你的态度不好。他就和另一个远景说，你看他也会关心别人，还会笑呢。我用很关心他的语气说，看你在病床上打针，想和你说几句心里话，你太生气了，气大就伤身体，而且你还经常打人，对你的身体也不好。虽然你的职业是远景，不一定都是用恶的一面去对待别人，特别是对待法轮功学员更不能打也不能骂。接着就给他讲了一些真相，告诉他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想一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让他冷静地思考一下，还讲了大法红传世界。他一直静静地听，看到他的脸在变，不像以前那么饿了，明白了真相，他的病也好了。由于我的转变，一个生命得救了，过两天我也被释放回家。等我回家的时候，这个远景还送我到门口，还问我恨他吗？我说不会的，我师父教我们修炼真善神，对谁都得善，不能怨恨别人，遇到问题都要看自己哪里做得不足，希望你以后善待大法弟子，也是善待自己。最后以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与同修共勉。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以上是个人修炼的点滴体会，如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哇哇懈怠的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来修炼上有些懈怠，也常常想精进，可是就精进不起来，特别是在讲真相上，尤其是面对面讲真相上，不像过去找机会讲，现在就是不愿张嘴了，由真相性也停止了，发资料也就是象征性的在自己的承包区做做，因为不知道送多少遍了，感觉送多了也没用，同修都打电话，我也不愿意打，现在才打，感觉没有时间，写文章倒是下了一些功夫，为什么就精进不起来呢？自己也向内找，比如比较突出的安逸心，感觉这些年来各种项目也做了不少，加上迫害的压力，感到身心疲惫，身体出现老化，做事力不从心，爱疲劳，有点服老，也知道不应该有这种常人观念，有点想放慢脚步歇一歇，好像有点资本了，反正有项目做就行了，没有了紧迫感，没有了热情，慢慢跟着往前走，别落下就行。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也只是无可奈何，长期徘徊在这一层次中。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己这种状态，懈怠是表象，实际是心性出了问题，不只看表面做了多少，过程中提高了多少，这很重要，这是修炼的实质， 因为我们所做的救人的那些事，常人也能做，但他没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们是在助师救众生，当然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个媒介载体，但过程中正是修炼我们的心性，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同化大法，成为大法造就的新宇宙的生命。有位同修曾经问过我，假如我们今天的修炼没有圆满这一说，你还能坚持下去吗？我无语，但我不得不问问自己，是啊，我能坚持下去吗？不能。为什么？这一问挖到自己修炼根子上的问题，没有圆满这一吸引力，我不可能在邪党的史无前例灭绝人性的迫害下冒着生命危险坚持着。修炼未圆满这很正常，跳出三界，生命永恒，谁不愿意？高级生命看到都会为我们高兴。可是在今天的正法修炼中，只为自己圆满这个境界就远远不够了，因为还没跳出旧宇宙生命未思的属性。而今天在正法中修炼，成就的是新宇宙的生命。新宇宙生命的特点是无私无我，为他为公，而执着于自己的圆满，那不还是为私为我吗？不还是旧宇宙的生命吗？根本进不了新宇宙。再者说，我们背后对应着无量无际的众生，他们的得救就靠我们了，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师父在做，我们协助，但我们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我们的众生也不能得救。所以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自己这些年来表面上也做三件事，可是扪心自问，是完全为了众生吗？不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圆满。在这点上，自己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唱高调，自己没有那么纯洁，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即使表面上讲救度众生，但掩盖很深的，还是为了自己圆满。因此，自己做三件事中，基点不正，心不纯净，难有正念正贤，不做怕落下，做又怕自己利益受到损失，在这种状态下往前走，当然就费劲儿了。迫害十几年了，虽然说正法到了最后，可还是看不到尽头，迫害还在继续，在盼望结束中、寂寞中往前走，也就感到提高很难，这是自己的境界局限，也就自然而然懈怠了。果真自己能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把自己置之度外，心系众生，绝对不会懈怠的，因为境界在那里。师父为了全宇宙的众生，耗尽了一切无法想象的承受。我们虽然没有师父那么高的境界，但是我们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自己懈怠根子问题就在这儿，为私。当自己为私的目的遥遥无期，感到无望时，就没有精进的动力了，懈怠就成了一种必然。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在大法面前，自己太渺小了，小的无法形容，解决修炼中的一切问题，唯有靠大法了。学好法，多学法，把自己融于法中，同化大法，尽心尽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在挖掉丝根上下功夫，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兑现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牙疼了一夜，哪儿有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学法小组里，一个同修说，昨晚一夜没睡，至此这颗牙疼得很厉害，本打算去医院拔掉了，母亲劝说先别拔，等学法小组人来了，大家帮助悟一悟。这时有的同修就说，要和造成牙疼生命善解呀。同修说，善解了不见好。另一个同修说，发正念清楚了吗？同修说，清楚了，疼痛一点没减， 这时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漏被邪恶钻空子了？同修说，这几天我忙于给网站做一个教程，没觉得有什么漏啊。这时候同修的母亲说，我看他画的那些裸体画就有问题，是宣扬色情。这时同修说，那是画画的基本功，要先画骨骼，再画肉，再穿上衣服，人体的比例位置都得准确，对绘画人来说是最珍贵的部分，怎么能说是色情呢？同修说到这，我脑子里突然有一念，问题就在这。于是我说，你是智齿这颗牙疼对吧？同修说，对的。我说，智齿有知道齿入之意，你什么事不知道耻辱呢？还是你画的裸体画，虽然你心里很纯洁，没有丝毫宣扬色情意思，是完全从专业角度看这件事的，可是发到网站上后，专业以外的人就不这样看了，色心重的常人就更不这样看了，现在色情的东西到处都是，修炼人要严肃对待这事，不能光考虑自己，做事要想到别人，要给未来留下一条正的路。你这事有不正的因素，是旧势力抓住你这个漏，对你身体迫害呀。我们就这件事又从法上交流了许多。同修说，哎呀，你不说我还真没想到，我马上改过来。于是同修马上上网写了个声明，让网站把裸体画那一段撤换下来，并说明原因，结果不一会儿牙疼就好了。同修感慨地说，修炼真的很严肃，每一步都得走正才行啊。
修炼体悟，去执着，大法显神奇。作者大法弟子，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有一天下午，我出去用手机讲真相，手机是同修的，我拿着去讲了一个多小时真相，我想该回家了，就把手机卡和电池卸下来了，卸下卡和电池，没注意盖盖，卡就溜出去了，丢了也不知道。第二天下午又去打电话时，我们三个同修一同去的，同修 A 把手机打开说，电话卡丢了，小卡没了，我还犟呢，说没丢。 A 同修说没了。此时我意识到，我有不承认错误的自认为正确的观念，推责任的那种心，错误都是别人的，我的那种伪光正的邪党观念全都是对，没有错，自以为是，说了算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显示心，证实自我比谁都要强的那种心，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今天我彻底的把它认清了，连根拔出来，那种为私为我的一说就炸就解释，一套一套的撒谎掩盖，怕别人说不好的心，怕丢名，自我太强势，我说谁好谁就好，我说谁不好谁就不好，怨恨心，嫉妒心，好胜心，要强心，急心，这些年为什么拿不掉呢？把为私为我当成真我了，他不是真我，他是假我，不要他，解体他，有这些阻挡着，把他们暴露出来了，去掉他。这时我们三个同修又都细细看了看，确实丢了，我又去原来的地方找了一下，也没有。第三天同修 A 不去，我自己拿手机去试试，一打开电话，师父上好的卡在上面放着呢，我激动着说有了。同修 D 说，你先别动，我看看。 D 一看真是有了， D 说，师父给你弄来的，又说真心信师信法，心性符合师父所要的，师父什么都能弄来。师父一看我们三个都把心去了，师父给弄来了，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庆幸我能做师父的弟子，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8年初冬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 先后四个人四次叫我去学法轮功，我都无动于衷，但师父没有放弃我，又点化我，我才下决心永远练法轮功。99年经查体，医生说我有癌细胞，我的家庭也很不幸，所以我早就想死，但师父的大法救了我，让我告别了20多年的药罐子，健康的活到现在。我每天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至今已劝退近20000人，见证着大法的奇迹。师父一次又一次救我，保护着我，我找不出语言形容师父的慈悲伟大，唯有努力做好3件事，才对得起师父的苦度。我庆幸我能成师父的弟子，真是无上的荣耀。下面我就把我这次过关的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去年冬我胰腺部位越痛越厉害，还常有手脚抽筋，疼得一点不敢动，大便秘结要用手抠才能出来，鼻涕痰常带血，坐下起来很困难，站起来双腿发抖，全身无力，走路腿很沉很累，上车上楼我要紧紧拉着扶手才能把腿拖上去。1个多月体重少了15斤，3位熟人都问我，你怎么又瘦又老还变矮了。有一次去学法典学法，因堵车和身体疼我迟到了，同修们很关心我，因我自己独居，同修怕有事，因这2年我们学法小组走了3位好同修。我坐下稳定下来后对大家说，感谢同修们的关心，我不会有事的，也不会给大法抹黑的，是师父把我设的一大难一大关，好让我提高上来，好长功，是大好事，你们放心吧。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2，大法是圆融的，中讲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我向内找出3大问题，一是学法不得法，学法时犯困走神，眼口不一，经常念错，表面意思都没理解。二是常人心多，心性不好，显示心、妒忌心、名利情我都有。三是练功不到位，有错位，有时还胡思乱想。我上香跪着请求师父加持我，我对师父说，为了我的众生，我不能倒下，不知我上面代表的众生有多少，我不能毁了他们，我的责任重大，我必须努力做好3件事，圆满随师把家还。首先我从学好法做起，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每天我保证学1到2讲法，一定看明白表面意思，努力在法中实修，提高心性，多去常人心，扩大容量。二是练好功，对着师父教功录像纠正动作，每天5套功法一步到位，抑制自己的不好的思想。三发好正念，每天除4个整点外，上下午晚上自己又加3次，时间也加长，同时请同修也帮我发正念。1个多月后情况明显好转。四抓紧时间救人，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急师父所急，不管身体怎么难受，不能影响我讲真相救人。过年我也1天没落， 现在我又无病一身轻，走路脚不轻，没用劲就有股力量把腿带出去了，完全好了，并且比以前更好。在过关的时候，师父时时在我身边看护着我，让我充满信心。我的肉体是苦的，但我的心是甜的，因为师父与我同在。师父让我感受到法轮的旋转，还让我看到法轮了。自3月11日我写完初稿至今，我每晚躺下都感到双臂、胸、腹、腿都有法轮转。老家拿来的高粱米红壳很多，很难淘，我嫌耽误时间，就把它装在一个大瓶子里放一边。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拿起来一看，干干净净，不需要淘，洗一遍就可以吃了。师父帮我淘干净了。我的手表丢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在我的包中出现了，师父给我找回来了。有一次我出去讲真相，回家很累，到家门口刚要掏钥匙，门自动开了，师父帮我打开了。师父给我的太多太多了，我无法一一表达，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庆幸我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幸福。最后用师父的诗《红吟道中行》与同修共勉，大道世间行，救度迷中生，逃去民情利，何难能祖圣。再一次叩谢师父的苦度，感谢同修们的帮助。
读体悟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读了正见周刊第711期文章，体悟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后，感受颇深。在20年的修炼过程中，慈悲伟大的师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护佑着我们，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使我们在神的路上稳健地向前走。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今天仅举近期在面对面劝三退中的几件事和大家分享。一，今年4月14日上午，两位同修在本地义井区和两位中年妇女讲真相时，另一旁的两个中年男士很入神地注意听。当同修们给两位女士做了三退后，两位男士还在关注着同修，于是同修们走近他们问，你们是兄弟吗？他们回答说不是，是同学。交谈中得知，他们是66年应届高中生，当年搞文化大革命，搞串联，大学停止招生，没有机会上大学，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那个年代受了不少罪，挨整，挨批斗，最后才返城。于是同修们就跟他俩讲中共杀害无辜民众几千万，迫害好人必遭天谴，三退保平安，劝他们退出中共组织。他们中一位说自己只入过团，另一位说自己多年没有交党费了，没有参加活动了，已自动退出了。同修说，你们虽然没有交党费，没有参加活动，但是过去宣过誓，所以现在你们要发愿退出，向神佛发愿退出，将来有难时神佛会护佑，灾难与好人无关。他们说好。就这样，同修帮他们用化名做了三退，临别时他俩连连说谢谢。当同修们离开后，这两位男士还在交谈，说他们只练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说话声音很大，同修们听到后回头对他俩说，谢谢你们明白了真相，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同修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我们彼此备受鼓舞。大法弟子在17年的反迫害中，不畏强暴，不畏迫害，保持一颗善心，一如既往地向受欺骗的中国民众讲真相，没有白做。 如今绝大多数世人都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主动与法轮功学员接触，了解真相，与中共邪党决裂，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同时我们也体悟到，大法弟子只有听师父的话，怀着一颗慈悲心，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做应该做的事，世人一定会赞扬，会理解，会认可，邪恶的谎言会不攻自破，同时也使我更加感受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口，动动脚就行。二，今年4月16日上午，我路过本地一展览馆，看到很多人在展馆外照相，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展馆休馆，参观者只能在外面照相留个纪念。我正驻足时，突然三个中年女士主动走到我面前，询问本地另一景区的一些情况。在我认真地向他们讲解的过程中，发现旁边一男一女两青年也在注意听。当我介绍完情况后，他们很满意，连声说谢谢。于是我接着说，今天你们主动找我问景区情况是缘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现在到处在讲三退保平安，你们是否入过党团队？如入过，赶快退掉，远离灾难。他们一听，连忙说，我们都是党员，退吧。于是我就逐个问了他们姓氏，在姓氏后面加了一个吉祥的字，告诉他们作为退出党团队的化名。他们一听很高兴，都说谢谢，其中一人还鞠躬弯腰再次道谢。刚一讲完，旁边两青年急忙走到我身旁，询问本地名胜古迹等情况。我耐心地向他俩介绍完后，他俩十分高兴，连连说谢谢。于是我说，你们都是大学生吧，是否入过党团队？现在到处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俩说，我们是河南郑州某大学的学生，没有入党，只入过团队。我说赶快从心里退出，他俩说好，我就帮他们取好化名，退出邪恶组织。他俩一听很高兴，并说谢谢。告别五位有缘人后，我体悟到，在这么多的人群中，他们不找别人询问情况，而专门找我了解情况，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慈悲的师父将有缘人引领到我面前，以这种形式与我接触，目的是要我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的。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们只要放下自我，走出去，在世人中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三，今年4月19日中午1点，我将租用的自行车退还到一处车棚后，在旁的一男青年主动问我租车情况。我介绍完毕后，又亲切与之交流，询问他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他83年11月出生，过去做生意亏了，现在搞食品销售，销售工作难做，每天很辛苦，中午就吃点干粮，喝点水，简单度过一餐。我说小伙子，你真辛苦，现在老百姓都生活得很苦，生活保障都很困难，而中共官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现在抓一个贪官至少都是贪多少千万多少亿元，而老百姓连饭都没有吃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好苦呀，你感受到了吧？现在到处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你是否入过党团队？如入过，赶快退出。小伙子说只入过队，我说那就帮你取个化名退了吧。小伙子说不用化名，用真名，于是把他的工作证给我看。我说小伙子，祝贺你退出邪恶组织，将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小伙子连连说谢谢。当天晚上7:30，我到本地小区路上走，一辆行驶的小轿车突然停在我面前，询问某地怎么走。于是我告诉他后说，小伙子，你问我路是彼此的缘分，缘分不可失，告诉你一个真相，三退保平安，你是否入过党团队？如入了就退出。小伙子说只入过团队，就退了吧。于是帮他用化名退出了，他听后说好，谢谢。像上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太多太多，太神奇，一讲世人就明白， 就退出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实践使我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都是大法的威力。师父已经为我们把路都铺垫好了，就看我们去不去走。你去走了，师父就把有缘人引到你身边，同时给予你智慧，让你去面对面劝三退，救度世人。同修们，在面对面劝三退的过程中，往往世人以问路、询问地点、打听名胜景点、请求帮助照相等多种形式主动与大法弟子接触，然后大法弟子就要抓住机会主动的给世人讲三退，
这样的劝退率一般都在 98% 以上。
所以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头脑清醒，不要放过一个有缘人，不要辜负师尊的殷切希望，不要辜负众生的期盼，谨记使命和责任，放下自我，走出去，在世人中去面对面劝三退，救度众生。由于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指正。
被唐太宗亲自赐诗的《萧雨》，作者文仙。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这两句诗，里面所赞美的就是唐朝名臣萧雨，而写诗的就是大唐国君唐太宗。能得到唐太宗这样称赞的，大概只有萧雨一人。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九年，萧雨担任尚书左仆射。一次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时，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的确又害怕赏罚不分明的担忧。萧雨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不能用刑罚威胁他，真是国家的人才啊。于是此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萧雨拜谢说，承蒙你的训诫，再许我的忠贞，我虽死犹生。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萧雨六次担任宰相，又因故六次被罢免，严重时甚至被萧爵贬出京城。萧雨处事严厉刻板，刚直不阿，上朝言事言辞简括直率，屡次逆武胜义。一次当朝论事，萧雨与陈叔达意见不合，在朝廷上愤怒的争论，太宗几次都制止不住，满朝文武乱作一团。正是萧雨的这种太过直爽的性格，而屡次惹怒唐太宗，六次罢免又任用。即使如此，在唐太宗的眼里，始终认为萧雨是一位靠得住的中流砥柱，才会写下前面的诗词勉励萧雨。原文：贞观九年，萧雨为尚书左仆射，常因宴集。太宗谓房玄龄曰，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萧雨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行路拒之，真社稷臣也。乃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雨拜谢曰，臣特蒙训诫，许臣以忠亮，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注：赠萧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